弟兄姊妹好，我是周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二章。上一次我们看到第五节，第五节那里称犹太人叫雅各家。弟兄姊妹，我们要习惯这种的称呼，因为雅各家就是以色列家，也就是犹大家，也就是以法莲家，因为这些都可以用得来代表整个的以色列的百姓，因为雅各就是以色列，也就是以色列十二个宗派的祖宗了，所以常常先知称雅各家，称雅各家。我盼望弟兄姊妹对这个会慢慢的习惯，慢慢的习惯。我们现在来看第六节，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四章第一节，都是讲到犹大当时的光景，以及他们将来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惩罚。弟兄姊妹，你又看到没有，以赛亚书是很特别的，在上面几节讲的千年国的事情，现在突然一下就转回来讲到目前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先知预言的方向程序什么呀，那这样子就可以了解里面的这个内容，否则的话我们就搞得会很糊涂。第六节一开始说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你看在原文里头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的，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所以先知的预言其实是在第五节讲到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马上到了第六节，你看他的语气整个的转变了，他说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所以我说读以赛亚书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里面的代名词你要知道是指的谁，或者说这个说话的是谁在说。你假如能够知道这个之后，那你对里面的内容就能够了解了，否则的话你会搞得一头的雾水，因为他一下子说这个的口气，一下说那个的口气，一下子指的这个，一下子指的那一个，常常会是如此的。所以你看他上一节对犹太人说话，现在还是讲到同一件事，但是先知的口气说话的对象变掉了，他现在是在向神说话了，他是神啦，所以中文加上了耶和华，原文是没有的，翻译的人也不是常常这样子加上了代名词让我们了解的。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犹大在当时跟东方的民族往来，他们那个时候，犹大那个时候，先知为什么有这样子严厉的一种责备，就是因为就等于一个做父母的对孩子很失望很伤心，不学好，专门跟那些不应该去交往的人去交往，因为跟着那些不好的同伴去交往，因此上就学习了许许多多的异端，那些邪异的那些风俗习惯。所以因为他们跟东方的这些国家去交往，他们中间就充满了东方的风俗，风俗也是加上去的，它是充满了东方的，东方的什么一些习惯，一些风俗，一些作为。我们要晓得自古以来东方，让我们了解东方是指多以色列的东方，在以赛亚书里头东南西北都是以以色列做标准的，所以西方是讲的以色列之西，东方是讲的以色列之东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当时这个先知啊预言的一个准则， 一个准则。对于先知来说，以色列是世界的中心，因为以色列是耶和华圣殿所在的地方，所以那是世界的中心，东南西北是以那个来做标准的，以那个做标准的。所以北方就是指的今天的俄国那些地方，东方特别是指的当时的波斯了，那些很多很多的邪僻的古怪的那些迷信传统，迷信传统，所以它充满了东方的那些习惯，中文把它翻译加上了一个风俗，加得很好的，因为在当时东方是很多邪异的一些做法，犹大人来跟着后头去迷信这些东西。今天美国是一样的，美国现在可以说是收集了全世界各种的迷信，在美国都有。我在过去几十年实在觉得很惊奇，因为许多今天美国人的这些作风，我们从前做孩子的时候都觉得是很可笑的，是西方人所看不起的。比方说留辫子，那中国人在清朝的时候留辫子比西方人不知道笑了多少。从前的西方人叫猪尾巴 pigtail， 就是中国人没出息，头后面搞个像个尾巴。现在怎么？现在在美国变成时髦，后面留个辫子。从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只有那种做工的人，那些车夫啊、走卒这些人剃光头，当然和尚是剃光头的，很少你看到在社会上所谓有地位的比较尊贵一些人就去剃个光头的。假如他头发掉的差不多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今天美国大家剃光头变成一个时髦，变成个时髦，所以这些都是因为外面的风俗习惯进来的，或者说我们跟这些人来交朋友，就把这些习惯通通都学来了。特别在这里提到从那些非利士人那里学了做什么？做观照的。什么叫观照？俗话就是占卜的、算命的，这就是观照，就是看兆头，看看将来有什么样子的这个事情要发生，这就是迷信了，这就是迷信。所以非利士的人他们很喜欢做这一类的事情。我们看两处经文，一处是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二节，这个第二节是什么？是讲到以色列在以利做大祭司的时候，他没有好好的管教他两个儿子，他两个儿子后来也是做祭司的，但是对神一点都不敬畏，一点都不敬畏。所以因为祭司这样子的没有规矩，整个的国内就道德沦丧，乱得一塌糊涂。然后神就让非利士的人来统治他们，这是神的一个管教。用怎么一个王国的一个国家，我们知道不知道？是神的管教。当时以色列人常常特别在士师的时代，一下子被这个国家来管，一下子被那个，一下子被米甸人来管，一下子给非利士的人来管，都是外邦人跑到来统辖他们。因为什么？他们不尊重神，他们去迷信拜邪神，所以神就容让这些外邦人来管辖他们。那么其中常常神用非利士管辖他们，就是非利士就是今天加杂那一带住在地中海海边上的，他们的许许多多风俗习惯是从什么？是从海岛上的来的，比方说从那个塞浦路斯啊这些地方传来的，就是乡下的海民的海岛上民族的一种迷信，就在当地影响了迦南地的人。那么他们对占卜算命很相信，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的，对那个占卜算命啊很相似。所以这都是迷信，没有知识的， 这个时候是这个样子。以色列人不应该如此的，但是因为他们跟腓力斯的人往来，所以就学上了这个。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六章，我刚才讲到，因为以利的这两个儿子不做好事，藐视神，那么整个的国家就落在腓力斯统治之下。腓力斯人常常派军队来攻打他们，这个民不聊生，他们怕腓力斯人。那么有一次到了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他说我们最好啊，把神的约柜送到前方去，神的约柜一到前方，那神就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就一定会打胜仗。弟兄姊妹，这是迷信，我盼望我们做基督徒人相信。但是今天我看到我们很多基督徒以为什么？以为挂个十字架，家里的放个十字架，那么神就在那里。你看看今天许多甚至于那些什么大主教啊，什么东西，地位越高，那十字架就越大。你以为十字架越大，有些十字架那种金贵啊，你看看教皇带那个十字架上的都是钻石，还有这种宝石，人一看到这十字架就哦，这个大概是有神的祝福，有神的能力的。是，这都是种迷信。在当时以色列人以为，我假如把神的约柜拿到前线上去，那神一定跟我们同在，我们一定打胜仗。弟兄姊妹，这是错误的。你把十字架挂在身上，主耶稣基督不一定就跟你在一起。你把十字架带着，主耶稣基督的祝福不一定就领导你。我们要相信这一点。以色列人把约柜拿到前线去，结果怎么样？以色列人不但没有打胜仗，以色列人大败，约柜被抢走了，以利两个儿子也被杀掉了。所以这是以色列的历史上一个很大的一次的羞辱。那么约柜到了腓力斯人中间，就引起了腓力斯的许许多多的痛苦。因为神虽然没有跟着约柜替以色列人来打胜仗，但是约柜还是代表神的荣耀的，约柜不可以轻侮的，神的荣耀不可以轻侮的。约柜到了腓力斯的地方，神就击打腓力斯的人，让他们整个的城里边的人都生一些橱疮，这个身体上生一些很厉害的那种漏症，那种漏症啊，所以就变成他们的一个恐惧。约柜到了什么城，整个的城里的人就哭啊，就喊了，不要啊。到了最后怎么样呢？他们就想，我们怎么样来对待这个约柜呢？所以你看看在第六章这么说，耶和华的约柜在腓力斯人之地七个月，腓力斯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你看吧，腓力斯的人政府当他们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要去占卜，要找算命的来看看应该下一步怎么走。我们再看一处，在利王记下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啊，亚哈死后，亚哈是白国以色列的一个王，他死了之后，摩押就背叛以色列。摩押是在以色列的东边呢，在死海东边的地方了。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亚哈谢是亚哈的儿子，当他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在撒玛利亚，他的首都，白国以色列首都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摔伤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各伦的神巴黎西伯，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以各伦什么？以各伦是腓力斯，腓力斯五个大臣，其中有一个就叫以各伦。以各伦那个时候每一个城都有一个邪神， 一个人的神叫巴利西伯，叫巴利西伯。大概在当时人传说啊，这个神很灵。弟兄姊妹，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也是的，常常会听到哦，这个地方的城隍啊很灵，那个地方的土地那神很灵，是不是啊？常常说，你看在香港又是什么王大仙啊，怎么讲？是不是这些都是迷信？在腓力士也是一样的，在那个时候，以格伦这个城里头有一个那个邪神，他的名字叫巴利西伯，他大概听说他蛮有本事，能够前知，所以你看看以色列的王摔伤了，跑到腓力士去找占卜的算命的来告诉他，他这个病能不能好？这说明了什么？腓力士的当时的确很流行占卜算命，而以色列人就跟在后边效法。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以赛亚书第二章来，他说你做观照的像腓力士人一样，你从腓力士人那里学了这些迷信算命占卜这些东西，而且你跟外邦人结账。所谓结账就是打交道，就是做生意。从前做生意就是有时候签约不写在纸上的，彼此互相的结账，好像就定下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在当时那是从前在上海生意人有一个传统叫什么，彼此假如做生意的时候一句话，所以上海话叫 LAG， 叫 LAG， 就是一句话就算数了。在当时以色列人他学的外邦人的风气，就是跟他们做生意的时候就是一句话就结账一下，就说明他们跟外邦人的关系很密切，常常往来。因为这样子呢，他们就有以下的这种现象。什么现象？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弟兄姊妹，这个他们是指着雅各家，是指着犹大。因为上面呢讲到雅各家，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所以他们是指的雅各家。雅各家或者是犹大国，在当时在乌西亚的时候，我们知道先知他曾经侍奉过四个王，对不对？在第一章你就讲，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所以乌西亚王是第一个王先知伺候的。只不过很可惜的就是先知受造做先知的时候是乌西亚王最后的一年了，但是在乌西亚王的时代，犹大国是相当这个富强的，相当富强的。在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是耶罗波安第二世做王，两个差不多同时一先一后，都是相当富强的这个国势。所以在乌西亚的时候，犹大国很富庶，充满了金银财富，军备也很强。你看吧，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弟兄姊妹，当时的马是为了战争用的，所以马配车辆是表示国家的军备的强大，一方面有钱，一方面武力很强大。他们的地满了偶像。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当一个国家富强了，有了钱了，就怎么样？就自信，就自大，很自然的一个趋势，就不信靠神了。那个从前保守他的神，他们现在不相信了，他们相信自己了。 他们跟外邦人来往，他们也慢慢的去相信外邦人所相信的，就是财富军备，因为那些人没有什么真神可以依靠的，他们所依靠的就是财富，就是军备，所以有了财富，有了军备之后，就怎么样，就不知不觉的就流落拜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偶像，偶像是自己的手所造的。当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想到台湾的这个情形。台湾可不就这样子了。我当初在台湾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是几十年前了，那个时候台湾人因为他们有拜偶像的传统，但是还不太厉害。那个时候基督教很兴旺，很兴旺，各地都是这个布道会这个基督徒很多，到处去传福音，很兴旺的。就是后来台湾开始复苏了，台湾开始搞电脑做电子上面的东西，发了财了，做纺织品发了财了，很多人暴发富，暴发富之后怎么样，就造偶像，然后就拜偶像。这些偶像是什么东西？这些偶像是自己手所造的，是他们的指头做的这些东西。人真是很可怜到了一个地步，去拜自己手所造的东西，自己以为得意，其实是很糊涂的。一个跟外族往来的一个国家，跟拜偶像的国家往来的，他的结局也就会拜偶像。拜偶像可以说是人的大讽刺，他敬拜自己所造的东西。我们下一次要读一下耶利米书第十章，那你就告诉我们偶像是什么东西。我们下一次再继续。